敬拜祂。请一同同我作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主，正正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不愿意我们停留在最终的痛苦里面，所以你甘愿舍起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来到去舍身。亲爱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更深的体会你自己这个的慈爱，以至到我们懂得怎样来到去以你的爱来到回应你，又用你的爱来到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帮助我们今早早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亦都打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看得更多，看得更宽广，又能够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帮助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摆上，求你恩待，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自从人犯罪之后，神就不停地来到去工作。神赐福世人，但当世人罪恶满盈的时候，祂亦都审判。祂审判之后，祂拣选一些人，祂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祂又拣选以色列人成为祭司之国，目的就是要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失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似乎成功的甚少，失败的居多。最后以色列人彻底的失败，以致到他们就亡国。神有恩典，神让他们在被掳70年之后可以回归国土，重修这个圣殿。但是当圣殿修葺完了之后，以色列人当中又有人失败，他们又犯罪得罪神。等我们在以斯拉记第十章，亦都是本书最后的一章，来到思想以斯拉怎样样来到去帮助以色列人再一次与神来到去复和，亦都当思想当中其他的信息。以斯拉他犯罪，以及以犯罪的以色列民感同身受。感同身受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当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以斯拉他就觉得自己在其中，和他们一起来对犯罪，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认罪，哭泣，亦都苦伏在神的殿面前。我估是因为他过往不停地来到去教导以色列人关于神的律法，以致到他和这班的以色列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以致到当这位的以色列他悲伤的时候，这些的以色列人都走埋来。圣经原来的意思并不是男女孩童，而是男人、女人和孩童都一起聚集的来到这个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而且是一起来到痛哭。弟兄姊妹，神用这一位的祭司，这一位的祭司他的心是完全放在神那里，他的心并不是单在放在这个的工作上面。他的反应对于这一班人他们犯罪的反应并不是说我朝九晚五而已，所以我按章工作。他亦都不是说我做祭司是为了我生活而已，所以你们犯罪的时候，你们喜欢就拿只牛、拿只羊或者拿只什么来，那我就和你献这个犯罪祭啦。咁你哋唔嚟嘅时候，我都冇法子噶噃。佢唔系呢一个嘅心态，佢亦都唔系话，我尽晒全力噶咯。我作为一个祭司，我兼任埋民事，我唔单止为你哋嚟到献祭，我仲教导你哋关于神嘅律法，我尽晒力啦，甚至系120%力啦。不过啊，呢啲真系难嚟。我真是没有法子，所以我就放弃了。他不是， 他亦都不是说，那以色列民，你知道我已经尽晒力的了，咁所以咧，后果你哋自己承担，都唔系噃。弟兄姊妹，神拣选呢一个嘅人，呢一位嘅祭司，好得意。佢感同身受，等于佢得罪咗神，佢有呢一份嘅伤痛，而且系好严重嘅伤痛喺当中。我估计是他将这班的以色列民是完全当成为他自己家里面至亲的人，所以当当中有任何人失败的时候，他十分伤痛。如果在我们的家人里面，在我们的至亲当中，我不知道你家有多少人，可能是三个，可能是四个，好像我家就有五个啊、如果连埋我爸爸妈妈的时候呢，就七个，就讲我自己屋的家人五个，一家五口，会不会说其中一个失败的时候、啊、无所谓啦，我们还有四个人没有失败嘛，不是，一定不会的。当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失败、啊、譬如其中一个仔女他们考试肥佬的时候，我看怕我们都十分不舒服的，哎呀真是弊，以致到我们就跟他们一起不开心，或者我们几个人跟他一起不开心。然后、啊、如果 是大哥的、啊、那个时候呢，那就弟弟和妹妹又来到关心他，鼓励他。而爸爸妈妈也都说，你有什么不懂你就问，会来到去帮忙，感同身受。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位祭司他那个的爱心，如果我们留意对上一章第九章的时候，很长的篇幅讲到这位祭司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怎样呢？他不是说神啊，他们犯罪，他们失败，他们真是弊，你这么爱他们，现在他们都这样，不是，他是说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的罪恶甚重，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弟兄姊妹，我想首先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来到去思考以斯拉他一个的心肠，以致我们可以学习他一个的心肠，以致到我们能够有他这种的感染力，就是正正因为他这种心肠，以致到其他人都感受得到，体会得到，当这个这么爱我们的人，他悲伤难过的时候，我们都去跟他一起来到去悲伤难过。如果有一个人，他对我是毫不理会，或者他见亲我他就骂的，但是这个的人，这位的祭司，他不是这样，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十分好，他爱其他的人，他愿意这帮人遵行神的律法，以致到当他因为有以色列人犯罪而悲伤哀动的时候，这帮人都走过来，男女怒笑都走过来跟他一起来到去哭。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都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他都是同人感同身受。我们的大祭司，圣经记载，并非不能够看出我们的软弱，他亦都凡事受过试探，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作者跟着讲就说，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的大祭司面前，向他来到去倾诉，因为他看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学习这位的以斯拉，其实我们最终是学习耶稣基督。这位的以斯拉，他感同身受，他悲哀，他痛哭，他祷告，那些人见到走过来跟他一起来到悲哀。然后有一个人呢，他叫士加尼，他就起身来到去讲话。这个的士加尼呢，圣经不多记载的，但是八章那里记载到他有子孙150名，哇，所以他应该 是一个很大家族的首领，看吧他年纪都不轻，我不知道他是三代或四代，但是这一位的老人家他就起身来到去讲，他就对以斯拉说，我们在这里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但是他有盼望，他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他并不是说死了死了我们都要灭绝了，不是，他说他见到神的有恩典，他知道神有恩典，很可能因为他年纪大的缘故，他就经历了这个的秘掳，以至到今天他回来的时候，他体会到神那个的恩典，以至到他对以斯拉说，你的悲哀是没有错，不过仍然是有指望，他说我们在这里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很有趣的，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没有说到他有份的，不知道是不是以斯拉他这样感同身受的时候影响到这个老人家，这位老人家都一样感同身受，以至到他说我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应该可以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以斯拉，或者学习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同人家有一个的同理心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影响年纪比我们小的人，他们很可能看我们为榜样，年纪大的人一样可以被我们来到感染，而这个感染当然最终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厉害，而是因为神他自己使用我们，圣灵他自己来到去使用我们。然后他就再讲，他说现在我们要和我们的神立约，离绝这一切，一切的妻子和他们所生的，按律法而行。他就给了一个建议，我们应该要这样来到去做，重新与神立约，但是立约背后亦都要有行动，离开罪恶，弃绝一切外邦妻子和子女，而且是按照律法来到去做。可能不知道你在心里面会不会想，哇，用不用这么绝啊，这么决绝的。中国人我们有一句说话，宁可教人打仔是吧，莫教人分妻。哇，这样的。弟兄姊妹，不过如果我们从当时的文化，从当时的环境来到看一看的时候，我们未必会这样想。为什么呢？第一，这个我自己看并不是爱情的问题。这一班的外邦女子，当他们来到去接触这一班的以色列男子的时候，他们看怕就不会说，啊，你是以色列的人真好了，我嫁你了。我看怕不会这样的。我看怕呢就会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认识他们，给他们有好感，然后逐步逐步跟他们说，嗱，如果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的时候呢，就这样就十分好的了。弟兄姊妹，他们一直以来很多时都是这样做，在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之前都已经是这样做。圣经在列王记上那里记载到，所罗门他在末后的时候，就因为这些的外邦女子或者外邦妻子诱惑他，令到他离开神的道。所以这一班的外邦女子，第一并不是因为爱情的缘故，而是在背后就是要来到去诱惑他们离弃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当时是男性为主的社会，周围都是的，所以如果这一班的外邦女子她真的因为爱情的缘故的时候，一定是跟从丈夫，而丈夫在家是有绝对的权力，丈夫在家他说我们要拜哪个神就拜哪个神的了，我们要怎样来生活，整个家庭就会怎样来生活。但是这一班的女子，她们在背后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一路一路咁做嘅时候，佢哋并唔系因为爱呢一班嘅人，所以同佢哋结婚。其二，喺当时咧，外邦拜偶像嘅情况，有献一啲嘅仔女为祭，所以圣经就话唔好让你哋嘅儿女惊火。佢哋系摆啲 B B 仔、啲细路仔嚟到去烧，以至到佢哋嘅神就话，因为咁样样献呢啲嘅人俾我嘅时候咧，我就祝福你哋嘅土地，让你哋可以有丰收。换句话嚟到讲，佢哋背后嗰个嘅目的咧，其实就话嗱，如果我同你有细路仔嘅时候咧，我愿意将我嘅细路仔嚟到献俾呢啲嘅神，让佢哋俾火嚟到去烧。我睇怕系好似我哋今日一啲嘅邪教一样，一啲嘅邪教。很多时他们都是用美色来到去让他们的人数加增，当然未必是有献这些小孩子。如果是这样，在今天套下来的时候，就说有一些女人或者一些女子来到去引诱一些男子，然后让他们加入这个邪教，甚至咧就话啊，如果我同你生有细路仔嘅时候，我哋献俾呢一个嘅神，我哋嘅神，你会唔会叫呢啲嘅男子同呢啲嘅妻子嚟到离婚呢？我谂我就会啦，唔系为爱情，只不过系为咗佢哋嗰个嘅邪教，唔系因为佢爱你，同你建立一个家庭嘅时候有后裔。而是因为他们说如果我有后裔的时候，我有细路仔，我可以献给这个神。弟兄姊妹，在这个的环境底下，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我们今天的情况，圣经保罗所教的就是说，如果在夫妇当中有一个人信了，有另外一个人他是未信，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你容让他，你给机会给他，你向他来到作好见证，来到向他传福音，岂不知道神会有恩典让他回转吗？但是如果他真的刻意因为这件事情一定要离开的时候，那你没法子，那你就有他了。而其二，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不受犹太的律法来到去规限，我们无需要受这个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将这件事情他们处理这个的方法摆落去我们今天那个环境当中，而是将我们回去那个的情况而来到去思考一下。他们不是为爱情，他们也都不是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跟你有小孩的时候我爱这个小孩，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合情合理，而他们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这个的士加尼他就再说，你起身，这个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定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 Be strong， 你起来加把劲。其实这三个起来、奋勉和行呢，有行动呢，都是命令来的。你要这样做，你不可以就这样在这里哭，你不可以在这里悲哀，你必定有行动，因为我们还有指望，还有希望。所以这个的人士加尼，他令到祭司长利未人和以色列人应该说，因为他这样来到讲的时候，这一位的祭司他就起身，他又让以色列人起誓，让祭司长和利未人都起誓，照这个的说话来到去做。然后这一班的人他们都来到去做。在这里我没有将到一至五节的结构摆出来，不过我想跟大家来到分享一下。首先以斯拉他悲伤，他祷告悲伤，然后以色列人有回应，这个士加尼有回应，跟住以斯拉有一个嘅吩咐，跟住以色列人按以斯拉嘅吩咐嚟到去做。点解咁讲咧？因为好得意嘅，喺下一段咧，呢一个嘅结构重新出现或者重复出现。 在这里，祭司长利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起了誓，不过未有行动。不过在他们有行动之前，我们看到以斯拉不因此而满足。我说啊 ，OK， 搞定。不是，他不因此而满足，他的心是整个以色列国民，他的心是在所有回归的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他自己就继续来到去做。以斯拉从神殿前起身，去到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面。去到那里，他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继续的来到去悲伤。这一位的约哈南呢，很可能是以斯拉一个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在之后就知道以利亚实呢，其实他是大祭司来的。这个是在尼希米记三章那里有记载到。所以这一位的约哈南呢，很可能应该不好，应该他都是一位的祭司。所以这一位的以斯拉，他去到这个的祭司朋友家，他继续悲哀。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稍作停顿来思考一下，如果你真的悲哀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弟兄姊妹的地方你可以去跟他一起悲哀的呢？你会不会有一位的弟兄或者有一位的姊妹，你可以在他面前无需要戴面具的呢？可以以你真正的感受来到去向他坦白的呢？弟兄姊妹，而另外一个角度来到想的时候，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成为一些弟兄姊妹，他可以在你面前躺示他心情的人呢？你会不会能够成为一些弟兄姊妹好好的朋友，以至到他当他欢喜或者他悲哀的时候，无需要在你面前掩饰，可以在你面前展示他真正的感受呢？好像一位的牧者很得意的，他常常或者他有时他都讲笑，当他探访的时候他问一些问题触动一些的人那个情绪或者那个心绪，而被他探访的人就在他面前哭，有时大哭有时哭泣咁佢就喺度半講笑，佢就話好得意嘅，喺我額頭嗰度咧，好似有三個字可以喊啊！弟兄姊妹，需要嘅真係需要嘅啊！我哋需要有我哋好好嘅朋友，當我哋心情唔好嘅時候，我哋可以喺佢面前展露曬我哋嗰個嘅心底個情緒，無需要掩飾。我们更加需要和你建立一个关系，以致到我们能够成为其他人一个的或者情绪的抒发的地方，让他们觉得很安全的。你在我面前展露你的情绪，无论是哭，无论是愤怒，你安全。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来到学习，只是因为你我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很可能我们未去到这个的深度。或者你在想使不使啊，以斯拉其实犯罪的人很少啫，如果我们计一计数的时候不多的，比较起回归的人不多，树大有枯枝，你使唔使咁悲哀啊？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对神嗰个认识系够深嘅时候，我哋对罪嗰个嘅敏锐度自然就会提升。你有冇曾经试过因为其他人所犯嘅罪，你嚟到咁样样悲哀？你有冇曾经为着呢一个嘅世界所显示的罪 来到去悲哀，不一定是好像、这位的以斯拉一样来到去禁食，但是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人的罪过，甚至是因为自己的罪过这样悲哀法？很可能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尤其是对他的圣洁认识得不够深，不够透彻。这一班的人，他们就因为这个以斯拉他悲伤的时候，他们就通告犹太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那里聚集，而且他们定了一个规条，凡就是说所有的人，如果他们在所拟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必抄他们的家，使他们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就是说踢他们出去，不当他们是犹太人，当他们是外邦人一样。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惩罚。于是犹太人和便雅悯人其他人三日之内都离开，然后圣经就记载到，因为这件事，因为他们娶外邦女子的事，亦都因为落大雨，就都战惊，他们成身震晒，是这个的意思。弟兄姊妹，在当日呢，圣经记载到是十月，所以如果我们计算西历来对讲的时候，大概是十一月或者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以斯拉这个的年代大概是几时，所以呢、我们是可以计得到的。如果在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今日的以色列来到去看，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大概是十四至十七度、但是今日我们呢、即是整个的天气都暖晒嘛、香港现在我们都说再没有冬天啦、如果大家回香港的时候，冬天都可能二十几度，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在当日很可能比今日冻一点。我就说不要计太多了，就冻三度。换句话来说，在当日很可能是摄氏十一度至十四度之间，而且落大雨。弟兄姊妹，我就觉得都十分难得了，这么冻的天气三日之内来到，然之后适逢大雨，然之后他们没有离开，没有说落雨了走，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十分的严重，所以他们仍然留在那里。有时为了罪，为了其他人，或者为了保持这个的圣洁，你和我愿不愿意付这个的代价？弟兄姊妹，需要付代价。可能你今日同我无需要在天寒地冻当中被雨来到去揼，但是你同我一样都要付代价。至于付乜嘢嘅代价，求神求圣灵向你讲，向我讲，让我哋能够在圣洁上边再一次嘅有进步。然之后佢哋就话，如果他们不来，他们就离开。祭司以斯拉就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在今次他再并不是说我们有罪，而他直指这一班的人，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然后他就说，现在你们要向耶和华来到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在第十二节那里，他们众会众都大声回答，我们必照住你的话来到去讲。以斯拉在这里说有出路的，有出路。而以色列人那个回答，他们就说，我们必定照你的话来到去做，不过现在是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够就这样站在这里，因为这件并不是一两日可以做完的事，不如这样吧，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有更好的安排。不如这样吧，我们派首领按日期，将这些犯罪的人和他们的首领和这些事师一起来到去做，直至到办完这件事，合情合理， 以色列他都没有说不得，一定要现在做完，合情合理。他就说好，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来到去做了。弟兄姊妹，有时罪是需要有人来到去提醒。你会不会是犯罪当中一把的声音？我们的教会会不会是犯罪的社会所出的一把声音？我们常常都说，在我们今日最面对得多的，很可能就是同性恋。但同性恋的人士，他们现在都开始来到改变，不是他们说不接受，而是他们越来越多声音就说，其实我们是要什么都得，无论是三个人、两个人、两男三女、三男一女，怎样的组合都可以成为一个家庭。至终其实就是说，我想怎都得，我想怎社会都要接受，所有人都要接受。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你和我会不会是连同其他的弟兄姊妹成为这个社会一把的声音？以斯拉在那里，他提醒他们，他话给他们，这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人那个对罪那个标准越来越低的，三十年之前我们认为不可以接受的，今日我们不以为然，社会亦都不以为然。神用了一个人在昔日来到去提醒渐渐偏离犯罪的以色列人，今日神可以用哪一个成为在社会那个的声音？同埋另外一方面，你我是多数是成为提醒人那一位，还是是需要被人提醒那个？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好地来到去思考。这班的人，他们都向神来到去认罪进行，不过总是有人反对，有四个人反对阻挡这件事情的进行。很有趣，在四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米舒兰，他在犯罪的人当中这个名字出现过，不过圣经没有说明到底这个米舒兰和那个米舒兰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就其中有一个人因为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认为他自己是对的，所以他阻挡。不过无论怎么看，起码有三个人很有趣，不关他们事的，他们的名字在后面取外邦人当中没有份的。如果我抄过，有些人他是可能是有仔的，名字都不在后面出现，很奇怪，总有人是唱反调。弟兄姊妹，这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原因来到去阻挡，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所认识的律法书，他们应该知道，而且所有的人他们都说是合情合理，这四个人就说不对，而且不应该这样做，不能够这样做，尽其能力来到去阻挡。他们刻意要与神来到去为敌，他们明知道他们是十分少数，明知道是螳臂挡车，仍然都要去挡。他们怎样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最终是失败了。弟兄姊妹，在圣洁的路上总有阻拦，在这里只不过是略略的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有阻拦，在这里讲得很轻，会不会其实在当时并不是那么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在这里，我相信作者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无论是多是少，敌人总在工作，无论是外来的或者是内在的，敌人总在这里来到去工作， 所以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过如果我们坚定的相信神的时候，坚定的走这条路的时候，一定成功。所以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他就跟着刚才所说的那个安排来到去做。祭司以斯拉和这个族长按着宗族指名建派，十月初一日直至到正月初一日才冚唪唥完成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并不是容易的，三个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一点都不容易。三日就已经不容易了，三个星期更加不容易，三个月，你想想，三个月的时间不停地来到去做同一样的事情，没什么变化的。你家里有没有人娶了外邦女子？如果有的，如果你说没有的，叫他们出来看看，然后这个不像样，他是哪里来的，几时结婚，等等查查查。然后跟着见完之后，没事，去下一家，不停地来到去做。我看怕就并不是那些的家庭，他们娶了外邦女子的自动投案。如果自动投案的时候，一日就搞定了，不是很多人的。看怕他们不肯自动投案，所以这一班的人不停地来到去做。三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试过去做 census 拍门。没有啊，我认识有一位姊妹，她做过，她就说很辛苦。有时有些人呢见到她，这个是政府要求的，所以必须要做，都有人来到去办门，见到她的时候立刻闩门。她细细地气，即过了一段时间又要拍门，我代表政府的，我要来做这件事。做完三个月之后，我不知道他做了多少个月，做完之后他跟我说以后都不做了。好辛苦，弟兄姊妹。但是这位的以斯拉，他带领着这些的族长，他没有放弃，纵使是几咁闷的工作，真的很闷的，一千人当中有三个，五万五千人当中有一百四十几个，真的很闷的。但他没有放弃到，卒之完成了。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从此就永远在神的祝福当中幸福快乐生活呢？相信我们都知道并不是。以斯拉记结束的时候也都没有这个记载，自此神就喜爱他的民，在当中祝福他们直到永远。没有，我们都不知道神有没有将他的列怒来到去转移，好像之前他们所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将他的列怒转移开去。我们也都不知道以色列人有没有不离弃神，他只是记这一班的人他们有娶外邦女子，没有记到这一班的人他们冚唪唥都来到去离弃晒他们所有这些外邦妻子和子女。我们知道只是有这个的记载，很可能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份的工作，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来到去做，不问结果，应该要做的我们不停来到去做，因为神总会有他的心意，不因为没有结果我们停低下来，亦都唔因为有结果，所以我哋先至去做。对犯罪嗰个代价好大，一啲都唔系一件愉快嘅事情。起码呢一班嘅以色列人，佢哋就要嚟到去承受目送佢哋嘅妻子同埋子女离开嗰个嘅伤痛。我唔知道当中有几多嘅人，但系呢一个嘅伤痛，睇怕就会跟随佢哋一生之久。他们对付罪跟着下来的是伤痛，但是如果不处理罪，那个的代价就更大。顶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戏叫做 Castaway？ 有人有看过， 記唔記得嗰個嘅主角去到嗰個嘅小島嗰度咧？佢牙痛啊，啊記得啊，咁佢卒之要自己啊嚟到去剝牙啊，咁佢點剝咧？啊，如果你記得嘅時候咧，佢就用一隻嘅好似係鞋嚟嘅啊，咁好似係溜冰鞋，佢揾到隻溜冰鞋，咁所以咧。那塊冰的，即是那塊刀呢，就撞他自己，撞住他自己，即是頂住他自己的牙，然後呢，他大力拍，剝了隻牙的時候呢，他痛到暈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另外一套戲叫做127小時啊？這套應該新一點的。這套戲呢，其實是講到，其實是由一件真人真事來到去搬上銀幕的，一個人叫做 Aaron Wellston。他是很喜歡行山的一個人，而且他行山呢就並不是說即是普通行一條 trail 三四個鐘下來，他真的去爬山，去一些 很危險很長的地方來到去爬。有一天當他行山的時候，就有一塊的大石就跌下來夾住了他，夾住了他的手，以致到他的手是不能夠拿出來，他用盡一切的方法都拿不到隻手出來。之後在127小時過了幾日，他就快要死了，他其實都捨定遺囑，就說 我要死了。那在裡面也都講到他跟自己拍最後一幅的照片，說我死之前是這樣的。後來他想，為什麼我不壯士斷臂呢？因此他就將自己被石夾住那隻手臂很辛苦很痛苦地整斷了，然後他就走回出去。當他走去大城市的路途上，有人遇到他，然後立刻幫忙他。弟兄姊妹，差不多而已，壯士需要斷臂。如果我們對任何的罪不能夠這樣樣來到劃清界線，水火不容的時候，罪始終會讓我們知道背後所付的代價實在是太大。解決罪之後帶來的就是復興。復興是什麼意思呢？復興其實就是說重新一次來到去對以往一些的事情十分感興趣，或者恢復回以往那種的生活。復興在聖靈或者在屬靈裡面的復興，其實就是回去神那裡，再一次尋求神，認識神，愛神，享受神所給予一切的祝福。那當然是包括平安和喜樂。今日你和神之間有沒有什麼的阻礙呢？如果有的時候，讓我們向神來到祈求，讓祂賜給我們有能力好好的來到去對付。在今日我們是來到以斯拉記最後的一章，讓我們來到重溫一下這卷書的特點和信息。其實以斯拉記可以分開兩大段，第一段是一至六章，第二段是七至十章，而當中的結構或者所講的事情十分工整。第一章講以色列人回歸，還記得是神激動波斯王的心，神又激動以色列人讓他們來到去回歸。第二章就是記回歸之人，很多很多名字，哪個家族他們多少人，哪個多少人，是不是？然後第三章講重修或者重建聖殿，重修是準確一些。然後第四章講到外來的阻礙，第五章講到因為這個阻礙所以他們遲延了很多年，第六章就講到這一次的重修完成了，不是重修以後都完成，不過這一次的重修完成了。七至十章講到重建聖民，以斯拉回歸之後，以斯拉回歸記載在第七章，記跟住以斯拉一起回歸的人是第八章。重返聖潔九至十章我們剛剛看了，內裡有阻攔我們看了，雖然只是一節遲延，他們阻擋 又或者因为天气的关系，种种原因的关系，他们迟延。不过今次只是迟延三个月，以至到今次的重建或者重建圣民这个工作完了。所有的工作未必是完全来到去搞定了，我们看到神他自己没有永远的来到去为怒。圣经记载他有一息的怒气，但终究他是赐恩赐福的神。人总是软弱的，所以不要以为自己胜人一筹。我在想，如果你信主大概有十年或以上的时候，你还认为你自己胜人一筹，那就真的太糟了。我们总结来看一看带给我们的信息，失败了还有没有希望呢？这个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在外邦的时候他们所问的，有希望，仍然有希望，总有回转的机会。神是一位的神，他愿意人来到回转，总是给人有机会。神是历史的神，耶利米他预言以色列要被掳，然后七十年归回，时间到了，七十年到了，以色列人就从被掳之地来到去归回。神要的是圣洁的心，神要求的不是工作，所以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重新一次来到献祭的时候，神就说哎，得了 ,OK 了，有献祭了，有工作。不是，他要的是圣洁生命所带出来的圣洁生活，这个才能够满足神的心。在圣洁的路上总有困难，总有阻难，敌人会不停地来到去工作，亦都用怎么说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让人离开神，疏远神。但是你可以放心，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胜，对罪不能够妥协，对付罪要付代价，但是不对付罪，付的代价更大。最重要的是神的说话。如果我们说从结构来到去看，以斯拉和尼希米记本来在这个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是同一卷书来的，那里大概是有三大段。第一段是讲到这个所罗巴伯带领一班人回来重修圣殿，第二段是讲到这位的以斯拉让人认识神的话语，过圣洁的生活，第三段就是尼希米他带一班人回来重修城墙。如果是我们看一个三文字的格式的时候，中间那一段就最重要，换句话来到讲，以斯拉他教导以色列人神的话语，这个最重要。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永远都是最重要那个的源头。神他用专一爱他的人，神可以用不同性格的人，譬如这一位的以斯拉，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自己掹自己的头发和胡须，然后他悠悠而坐。但是如果你记得尼希米的时候，他又很有趣，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尼希米他就斥责咒诅打这些犯罪的人，然后将他们的头发都掹掉。哇，好厉害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学尼希米我就不学以斯拉，有人犯罪的时候掹掉他的头发，都不是这个的原因。两个都不是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最终神必定得胜，最终善必定得胜，结局其实已经定了的了，这个是早晚的事，也是必然的事。不过你站在边边，你站在边边，你会不会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有时这边有时那边，盼望神帮助你帮助我，只是站在神那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祂喜悦，以致到我们可能见到神赐给我们一个大的复兴，赐给我们的社会，赐给我们的国家一个大的复兴，这样就好了。让我们低头祈祷。